民数记16章25节，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造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裂，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烧炭。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煲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近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们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一共有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
啊，谢谢姐妹。我们今天这一大段，我把它分成四个小段落啊，应该是25了啊，25节到30节讲到摩西对会众的吩咐，然后31到34节讲到神他就印证了摩西对会众的吩咐，其实就是讲到可拉大单啊，亚比兰的下场。然后在后面35到40节呢，是讲到那250个首领的下场，最后讲到会众的控诉及下场。25节、26节啊，这边就讲到摩西对会众啊吩咐离开这些恶人啊，这恶人应该是复数的，是这些，包括了可拉跟大坦跟亚比兰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 昨天的经文啊，从19节开始就讲到可拉呢，就招了这些会众来一起的，要来攻击摩西啊。然后神这个时候就出来要保护摩西，就说要灭掉啊，要灭掉这些会众。然后摩西、亚伦就为会众来求情，说因一人的犯罪就要毁灭他们所有的人嘛，所以神就要摩西吩咐众人啊，叫他们离开啊这些恶人。所以这边呢就讲到摩西就按着神的话来吩咐会众，叫他们离开，应该是这些恶人啊的帐篷。然后讲到呢这个大坦跟亚比兰呢，他们是带着妻子儿女的，但是没有讲到可拉啊，有是不是也带着妻子儿女？然后到后面民数记26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所以他应该是没有把他的妻小全部带着。有些人也许就说，也或许他的家人里面哈，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他。然后到了诗篇，就发现呢，就有可拉的后裔啊，做了一些诗啊，在后面。然后呢，摩西他就说，他行这些事呢，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心意做的，乃是神叫他做的，而且必有证据使他们知道。然后证据是什么呢？他说证据呢，就是神会使地啊，就裂开，会把他们都吞下去。摩西说他讲这些话呢，啊，他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他们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这些证据要让这些人知道他，这些被杀的人啊，被神会消灭的人是藐视耶和华的。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了呢，神呢真的就按着摩西所讲的话，就把他们活活的使他们坠入到阴间啊。然后这个时候，百姓的反应啊，我感觉是跟摩西的期待有些出入的。摩西是期待这些百姓呢，就能够明白啊，明白这些人他藐视耶和华，但是会众哈，好像只看到自己，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了。所以到后面我会看到这些百姓啊，觉得是摩西害死他们的，好像他们不觉得是神在惩罚他们。后面会看到。然后35到40节呢，讲到这250个首领的下场啊，讲到有火从耶和华神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啊。因为之前摩西呢，就让他们这250个首领都带着自己的香炉啊，然后到神的面前来啊。然后现在呢，火却从神耶和华那边出来，把这些献香的人呢都烧死了。但是呢，神要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啊，把这些被烧死的首领他们的香炉啊，把它锤成片子啊，然后包在坛上啊，这是要给以色列人做纪念啊，其实应该是做警惕啊，警惕，让他们知道啊，这个香炉啊、献香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啊，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做，其他人是不能这么做的。那这边特别提到香炉，我发现啊，这圣经里面讲香炉讲的不多，这个是第三次提到香炉。第一次讲到香炉，就是讲到亚伦的2个儿子啊，用燔火，在香炉里面用的是燔火，然后来献香，就被神击杀了。第二次提到香炉呢，是在利未记16章。讲到亚伦呢，献赎罪祭的时候呢，要拿香炉从耶和华神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的火就不是燔火了，那是神从天上降的火，把它燃起来的火。然后带着香料哈，带到幔子里面去，把这个香烧起来。这是第二次提到香炉，所以我觉得啊，这就是看到啊，这个香炉的作用是什么？香炉呢，就是要从坛上来取火，然后带到至圣所中，在耶和华的面前来烧香用的。啊，所以一个就是不能用燔火，第二个呢，应该是只有大，我想应该是只有大祭司能做吧，是不是？因为 他这边说带入幔内是带到至圣所里面，所以我不大确定啊，是不是只有大祭司能做，还是祭司都能做？等一下，也许牧师跟长老可以再有更多的讲解。这是讲到香炉，然后还有呢，他讲到他们这个香炉呢是铜香炉，我一般听到的都是金香炉啊，但是好像不是啊，好像这个香炉是铜做的。啊，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亚伦的香炉就不一样，是金做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但是这250个人他们的香炉都是铜做的，然后呢，这个铜呢就把它敲成薄片，最后呢就是神要他们把它包在坛上啊。这个坛呢原本也是木头做的，但是上面呢是用铜把它包住的，所以这是一个铜祭坛。所以神就借着这件事情呢，把他们的香炉上面的铜呢，再贴在这个上面啊，作为一个警惕吧。最后呢，讲到会众的控诉及下场啊，这个是最奇怪的事情了啊。这个会众呢，看到了，我相信他们都看到了，而且并不是发生了很久，这是第二天啊。就可拉、大丹跟亚比兰哈、啊，他们跟之前其他的事情可能都已经过了很多年，所以你说他们可能不记得了，那还有话讲。但是这边呢，就是第二天啊，第二天会众呢就发怨言了，说是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啊，这个我是觉得很奇怪的啊，他们好像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神愤怒，神的愤怒，他们好像看不出来，所以他们又要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那神耶和华神呢，就第二次出来啊，讲一样的话，要他们两个离开会众，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然后呢，这个时候神好像就没有给摩西机会来开口求情啊，马上就使这个瘟疫发作了。然后摩西好像也非常的敏锐啊，他知道神的这个愤怒已经出来了，他就叫亚伦啊，拿着他的香炉。点上香啊，为百姓赎罪。所以这一次呢，是大祭司亚伦他在香炉上呢烧香，为百姓赎罪，才止住了这个瘟疫。可是虽然是止住了，但是已经有14700个人死掉了。所以这是这一大段所讲的事情。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些会众好像看不懂神的作为？所以我也在想，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也看不懂神的作为？这个究竟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意义？有没有什么提醒？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想到在旧约的时候啊，如果有人挑战摩西的权柄，神好像他立刻就出来保护摩西，攻击那一些毁谤攻击摩西的百姓。那在新约的时候呢，我想到好像啊一样啊，有很多人他们会去质疑使徒，甚至耶稣的权柄，来攻击毁谤使徒啊，甚至耶稣。但是神呢，好像不再像旧约的那个时候保护摩西那样来攻击那些攻击使徒耶稣的人，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别呢？然后使徒跟耶稣他们面对别人的质疑、毁谤、攻击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我想，我们都可以来思想一下。那第三个这个问题，其实是圣经简报站里面的林弟兄他提出来的啊。他说，马丁路德起来反抗教皇，跟可拉起来反抗摩西有什么异同啊？所以我也把这个问题放在这边，大家都可以一起的来分享。
我们一开始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看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经文啊。从新约的角度回头去看，在旧约，特别是在旷野当中所发生的这些事儿，是为给我们做什么做见解的啊。所以旧约已经讲了呀，这些事情哈，这个神审判这些哈，这个。公然的反对、抵挡啊，神所拣选的领袖，那造成的这个结果啊，是带来这个神的愤怒的审判啊，这么可怕的这个事情发生哈，这些事情已经记在那里啊，不是白白的哈， 是让我们今天看了以后呢，作为间接的啊，所以这个已经写出来的事情哈，神不用再重复去写啊，但是呢，我们读到的人呢就要去思考啊。那大家注意，整个这个事件当中，摩西、亚伦是那个关键点啊，他们是被攻击的对象。而且大家注意哈，这个过程当中，摩西、亚伦所发出的祷告、所讲出的话都成就。你看22节那地方哈，摩西、亚伦的代求，哎，神就听他们的哈，啊，没有把历史把全会众都灭了哈。然后摩西、亚伦今天读的第一段哈，走到这个大坦亚比兰他们的帐篷那里讲那些话，哇，这个你仔细琢磨啊，那个很奇妙的哈，是他讲出来的，说地要开口，他那时候口气是30节，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儿，使地开口哈，你看他讲出来，神就照着做了，啊，地就开口了哈，然后这个后来当这个瘟疫产生的时候，啊，46节哈，摩西对亚伦说的话哈。让他赶快去拿香炉点香，然后止息这个瘟疫的蔓延。哎，这个事情就成就了哈。你看这个很奇妙哈，整个摩西、亚伦他们所做的事情，天上地上好像合在一起哈。他们所说的话好像就像神在讲话一样，他们所做的事情，上帝在天上就回应啊，那都成就了啊。所以，最后他们这个为百姓赎罪啊，一提到这一点哈。我们就知道啊，这是在讲救赎了，啊，他们是被攻击的对象，他们是被这个百姓所反对的，但是呢，他们反过来还为攻击他们的百姓所，祷告啊，为他们去赎罪，冒死哦，他们站在亚伦是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哈，啊，我们经过这个疫情，我们就知道，疫情一发作，赶快躲得远远的呀，但是这个亚伦要站在活人死人的面前进入。那个疫情最厉害的那个前沿，是冒死去为他们去救赎哈、啊。那最后神就不仅是保护亚伦啊，没有沾染瘟疫，而且借着他来救赎哈、啊。这是讲什么哈、啊？这就是在讲十字架啊。那这一段里面，首先哈、啊，这个小组里面周姊妹提到哈、啊，彰显上帝的公义啊，这个看得很清楚哈、啊。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可拉党犯罪，神就通过这个地开口哈，吞灭他们，显明他的公义啊。然后这个大贪他们那些人啊，也都一起来啊，落到这个地里面啊，遭受审判。大家都看得清楚哈，这些人都躲开了啊。然后呢，250个首领啊，天火降下啊，这就像这个利未记第10章里面啊，亚伦的2个儿子遭受刑罚的方式是一样的啊。是通过火的方式，当场啊就被烧死了啊！这也显明谁是属于神的啊，谁是反叛神的哈、啊，不公不义的人啊！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哈、啊。另外，借着亚伦站在活人死人当中赎罪啊，2次提到赎罪啊，这是46节讲了一次，47节讲了一次哈、啊。都是讲到他这样去是为百姓去赎罪的啊，这个词一出来，我们就知道哈、啊，这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哈，耶稣基督哈、啊，这里的亚伦就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啊，站在最危险的地方啊，耶稣基督是亲身的担当我们的罪啊，上了十字架啊，所以在十字架上是神的公义和主耶稣基督的慈爱合在一起了。啊，又有神的公义，又有上帝的慈爱啊！有罪的人就是要死的，但是呢，神却有恩典啊。借着这里亚伦的代祷啊，他的这个承担使这个罪恶啊，使这个瘟疫得到止息啊。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几件事情哈，这个帮助我们思考十字架的救赎啊，就是那个被得罪的人。他所发出的祷告啊，被伤害的人，他所发出的祷告成了那个救赎的开始啊。这里面这个摩西亚伦是一个代表啊，他们是要被百姓这个反对哈，这个甚至发怒到一个程度，会用石头打死他们的哈。 他们面临危险，但是呢，他们却不记恨，他们却反过来为要伤害他的人来祷告啊，以至于成就了神的救赎啊。再有一个人就是约伯啊，约伯受到这个朋友的言语的伤害啊，他很痛苦啊，在他痛苦当中呢，哎，神最后是整个这个事情怎么转过来的呢？就是到后来哈，神吩咐约伯说：“你去为你的朋友们代求祷告。”他真的回去哦，为伤害他的朋友们去祷告的时候，哎，他自己也得医治哈，这个得安慰，那他的朋友也得了上帝的益处啊。所以这个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啊，在十字架上，耶稣是那个被钉死的人，但他却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样式，承担别人的罪，把别人的这个罪所造成的刑罚，在他的身上一并的带走啊，钉在十字架上，代赎的羔羊啊，感谢主啊，所以公义与慈爱啊，在这里都彰显出来了啊，这是这个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借着摩西和亚伦所做的事情啊，可以看到那个救赎的真理。
但是我分享一下第二题啊，第二题我找了一些经文，就是想看看在新约的使徒，当别人质疑毁谤他们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我就查到一些经文，因为很多啊，我查了一些经文，我念给大家听吧。在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吧，2章，他说：“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哥林多后书12章那边讲到，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机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哥林多前书。4章，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然后后面呢，讲到他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善。所以你会发现，在新约的时候，神好像没有马上出来啊，为这些使徒啊，来辩护什么的。然后牧师刚才讲到了一节圣经啊，在罗马书2章，说到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刚才我们小组里面。是那个雅茹啊，就讲到神在新约啊，他的目的是要领人悔改啊，并不是要好像要审判，因为神把所有的审判都放到末日的审判了，所以就是刚刚讲的，神的目的，神这些百般的宽容、忍耐、恩慈是要领人悔改，这是神主要的目的。那第三题，那个马丁·路德反抗教皇跟可拉反抗摩西的异同，我就请大家去看《圣经简报站》好了，因为他讲了很多。
那我们第二小组呢？我们从今天的这段当中呢，我们在讨论说，为什么百姓看到这些事情还是这样子不清楚？那我们就是看到说，因为他们第一个，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没有注重神的话语。当你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呢，你就是。在反应上，就是说，你没有去学习到神的话，你没有去亲近神，还不认识真神，所以呢，你就对神的话，你就是没有警醒，不会，就也没有，没有去听到神真的要跟你讲的话。那第三个呢，就是不听神的话，也不信摩西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从之前的24节还有26节这边都可以看到，摩西有跟百姓们讲说，你们要离开，就是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就是说，当在处理 那个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呢，真的是我们要与恶离开，我们不要靠近恶，要与恶离开。还有呢，在那个26节那边有讲到说，摩西也跟百姓讲说，不要去触摸他们的东西，不要去摸这些恶人的东西。所以呢，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东西呢，是要给它分别出来的，划分清楚。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自己要很警醒，对这个恶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参与在其中，要分开出来。然后我们从这样子当中，我们就看到说，就是那个百姓们，他们真的是很愚昧哈。他们呢，明明看到说，那个地已经开了，地打开，然后吞了可拉这一档，可是呢，他们还是不明白，还是后来还在那个责备摩西，还有也看到那个神的火烧灭了这250人，然后呢，他们最后呢，在41节这边还用那个对摩西说。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这个控诉是很大。他们自己称为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那耶和华的百姓不是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是应该很清楚我们自己天上的父的所作所为？既然是属于神的百姓的话，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我们应该要很清楚明白我们天父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可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控诉很大来控诉摩西，所以神的愤怒就出来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的仆人在这件事情上，的那个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在马太福音5章44节这边讲说，要爱仇敌，为逼迫他们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跟亚伦呢，就是为这些逼迫他们的百姓来祷告，所以呢，瘟疫也止了。那我们也看到说，神为他的仆人是怎样，是站出来的。因为在42节的时候，当那个百姓来这样子的来控诉，摩西亚人的时候，可是呢，神的云彩呢，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出来的，让百姓们知道神是与摩西亚伦站在一起的。那这个就是也是。真的是来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神在天上，他是看得一清二楚的。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所言所行，神都知道，就是无可躲避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我们的所言所行。那这是我们今天小组的分享。
我们小组的分享讲到了第一，刚才牧师提到的神彰显上帝的公义啊，断不以不义为公义这一条，我们也都分享到了。在这里就是我们弟兄分享了摩西为众人祷告的时候有三次，一次是在金牛犊事件中，一次是这次事件，还有在迦南地，探子回来之后，发恶言，神要杀灭百姓，摩西为百姓代求，神出手的时候都是这样，非常重大的事件的时候，神出手，他借着人和自然的力量，让我们看到这些，来回到神的面前，听神的话语。我们平时要多听神的话语。
你看这里发生的事情哈，看起来都让人惊心动魄的哈。地开口啊，这是不常发生的事情啊。火直接降下哈，马上就烧灭250个人啊。然后这个瘟疫马上就出来了啊。你看来也快，离开也快啊。所以这些事情啊，短短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哈，连续的发生啊，这个跟我们今天好像比较遥远啊。我们现在不会这样这么剧烈的哈，神这样很明显的行出这些的立刻的神迹刑罚来哈。那前面华美也有一个问题引导我们去思考这件事情，新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哈，发生的事情方式好像是不一样的哈。那小组当中那个 雅茹也讲到，就是在旧约，你有没有注意，他们这个神迹也是很直接，天天可以看到云柱火柱嘛，对不对？天天吃玛瑙啊，这个旷野当中灵磐石出水啊，他们天天可以看神迹，他们可以天天的经历这样直接的啊，非常明显的啊神的这个作为啊，所以看到这么明显、这么清楚的神的作为，他们还在反叛神。你看41节啊，第二天这些人又来发怨言，刚刚看到这些人被地吞灭、被火烧灭，怎么还不记得呢？还要向摩西发怨言，而且颠倒是非，跟他们前面人讲的话是一样的。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摩西、亚伦是拼命的要救他们，对不对？一而再、再而三的为他们祷告，冒死点上这个香炉的火，拿去站在瘟疫、活人、死人当中啊，他们自己是冒死来救他们的，他们都不体会哈、摩西、亚伦所做的，公然却把这个话反过来讲，说他们要杀死他们。所以把神的作为啊扭曲了啊，反过来讲啊，那这一次神都没有跟摩西亚人商量，直接把瘟疫降下来了哈。所以这个你看，他们明明能看到明显的神迹，却依然心里面去抵挡神，那这个审判就是快速的。到新约的时候啊，刚才引用这个罗马书2章的经文啊，讲得很清楚了哈，那个神愤怒的审判已经直接落在十字架上。把所有罪的审判已经降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从十字架之后一直到最后审判之间，神在做什么？神没有像旧约一样，你一犯罪，他马上降刑罚给你。神在做什么呢？在宽容等候人的悔改。因为如果再降审判的话，那就是最终审判。所以这一阶段人在犯罪的时候呢，是在做什么呢？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啊！这是罗马书2章第5节的经文。他们一再的犯罪，硬着心还犯罪啊！哎，神没有审判我，继续犯罪，不知悔改的时候，这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神不是不审判，是在等候最后那个末日的审判。一旦那个末日审判降下，就不是天火烧掉肉体啊，用这个。地开口吞灭肉体，那将是永远的审判啊！受到刑罚是永远的刑罚啊！所以在那之前，人快快的啊，不要为自己积蓄愤怒，而是要快快的悔改，借着十字架啊，把所有的这个罪的刑罚赶快赶快脱离啊，赶快转移啊，赶快躲到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神今天在做的，他是为了救赎、宽容、忍耐人悔改。
真的谢谢牧师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哦。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到最后要结尾之前，第6章第7节讲了一句话，他说：“人呢、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我们读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啊，就知道。神用他的大能，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这期间看到多少神迹啊！那神一直在教导他们。那从民数记14章一开头，一直到现在啊，以色列百姓3番2次的犯罪，地裂开把他们吞灭，这是整本圣经里面。记载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惩罚，但是我们上次牧师也讲过，在16章，摩西、亚伦3次伏于地啊，他们是神忠心的仆人啊，一直为百姓祷告。那这让我们想起，当希伯来书作者写到希伯来书第3章的时候，那摩西在神的全家三境中，他只是要。说明预表将来必成的事。亚伦是神命定的第一任大祭司，后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为我们罪钉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后，他成为我们天上尊荣的大祭司啊。摩西、亚伦为百姓代求，耶稣在天上天天为我们代求。刚刚牧师说了。时候未到，我们人一时 犯罪，神不是好像容忍啊？神一直是他的慈爱、怜悯，要人悔改。中国人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最后审判来的时候，那不得了啊！每一个人要站在神的宝座前交账。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就说了，人所口中说的一切闲话，都要交代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警惕啊，在那个民数记16章讲那个纪念，其实是一个 reminder，要神提醒我们，以色列人做的事情是一个 reminder，是个提醒我们，不要任意妄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摩西、亚伦替他们祷告，耶稣是我们真正的大祭司，天天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应该行事为人所蒙的恩召相称，这也是保罗讲的。有一天他会来，那个时候总算账，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救恩。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人，得失不得失，去传福音，让更多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
我看这一段呢，我就是在想，为什么这些会众这么愚昧？看见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眼前，他们还不归向神。我觉得这个赫可拉，他用谎言来怂恿这些会众很有关系。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可拉说的是什么呢？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这种话很好听，人人喜欢听，就说：“哎呀，你们都很好，耶和华神也爱你们，你们也圣洁，神也在你们中间。”他们容易把这种话听进去，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是神的百姓啊，我们没做错什么。所以，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还在他们的自我之中。所以，到41节，他们竟然会在发生这些神的惩罚事情在他们眼前之后，他们还在说是摩西亚伦杀了神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可怕的。因为当人活在自我之中的时候，他根本与神离得非常远。人的愚昧就在于此。有些人在国内被共产党打压，改造很多年，但是呢，他到最后啊，他相信共产党说的没有神啊，人定胜天。为什么呢？脑子已经被固化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国内的大部分的人，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都说我不信神，你说你的，我根本不听。所以我觉得，我们看见魔鬼撒旦，他对神的攻击就是要人相信自己而不相信神。我觉得这个整章真正让我们要成为鉴戒，让我们真正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把主耶稣的爱能够显明，告诉这些不信神的人，你的生活是没有目的的。但是神造人是有目的的，主耶稣创造，救赎我们，就是叫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读这一章，真的要成为我们的鉴戒。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的分享啊。 这个分享很重要哈，因为把那个魔鬼的计谋、魔鬼的做事的方式显明出来哈。因为当我们看到一些的经文，我们觉得这些人的行为不可理喻的时候，你就知道背后有魔鬼的哈。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理性啊、合理啊来解释得通的啊。明明眼睛就看到嘛，这些神已经显明谁是属于他的，谁不是属于他，结果这些人还在发怨言，然后自己招惹审判，对不对？神就直接降瘟疫下来了哈，这是不合理的哈，按照常理是想不通的，你就知道背后有魔鬼啊，魔鬼一旦参与进来，就会发生这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哈。亚当夏娃当初这个犯罪的时候，就是魔鬼的话一旦进到他们心里，哎呀，他们怎么琢磨就觉得这个东西有道理，对他们好。你看魔鬼的话讲得多甜呢。哎，你们吃了这个以后呢，眼睛就会明亮了，就会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了。哎，他们喜欢听这样的话，所以夏娃就顺着这个话去想，然后越看那个果子越好吃，越看那个东西越应该吃。哎，今天也是啊，在我们信主之前呢，头脑当中不光是有共产党的宣传，现在很多这个媒体的宣传哈，都会扭曲我们的一些的思想观念。圣经讲说，我们头脑里有很多坚固的营垒，那是魔鬼在塑造的哈。魔鬼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思想当中，用谎言建了很多的营垒。我们怎么能够攻破这些营垒呢？就是读神的话，接受圣经的话啊，用真理的话呢去攻破这些谎言啊，用光去照黑暗。光一出来，这个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这光一发出来，就会把黑暗显明，就会让人的思想怎么样被纠正过来啊？用神的思想去思想，用神的这个真理去光照啊？哪些东西我是被谎言欺骗的啊？赶快啊，顺从真理哈、啊！这个一个一个的哈、啊，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一个很长的过程是来清理我们的这个心中的这些的，除去这些坚固的营垒，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全然归于耶稣基督啊，所以我每天做的事情啊，就是识破哪些是谎言啊，哪些是真理啊，然后快快的顺从真理。
阿爸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你借着旧约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使我们真是要归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自己的想法，就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只有归向你，我们才能够明白你创造人类的目的，你救赎人类的爱心，和你真正的公义是要在最后显现出来的。主啊，如果我们凭我们自己，我们什么都想不通，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靠着读你的话语，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明白我们神的心意，我们就更亲近你。谢谢主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用心的读，认真的读，使我们的灵命得以长进。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